有一日咧，有一个嘅探险家，两个探险家，咁佢哋咧就去到非洲嘅丛林里边探险。咁喺佢哋探险嘅过程咧，佢哋就冇留意到咧有一只狮子跟住佢哋后边。到佢哋听到狮子喺佢哋后边发出好大嘅咆哮声嘅时候咧。他们知道糟了，走不及了。於是呢，第一个探险家就跟旁边的人细细声说，他说我们一定要保持镇定。他继续说，你记不记得呢，我们曾经读过一本书，如果呢我们被猛兽袭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保持镇定，唔好喐，然之后咧，用我哋嘅眼望住嗰个嘅猛兽，听过类似啲咁嘢系嘛？咁希望咧可以吓走嗰只猛兽。于是咧，佢两个就商议，嗱，我哋慢慢拧转身，然之后咧，我哋一齐望住只狮子。咁第二个探险家就话好啦，冇办法，系咪啊？于是佢哋就齐齐慢慢转身。但系突然间咧，第二个探险家停咗落嚟，佢话咪住先。佢话你睇过呢本书，我睇过呢本书，不过只狮子睇过本书未啊？嗱，去到上一次我讲嘅《尼希米记》。第五章呢，我都有提过好多好多嘅困难同埋挑战，问题没完没了啊。去到第六章都系，不过第六章呢，其实佢面对最大嘅挑战呢，就系恐惧。究竟尼希米点样先至能够可以达成佢重建城墙呢一个嘅焦点同埋目标呢？咁我哋呢一齐先读第一至到第四节啊，预备起。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线。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拿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於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经文呢，在一开始第一节那里就提了几个名，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这些名字很面善，因为第二和第四章其实都已经提过了，他们全部呢都曾经出过手拦阻尼希米去重建城墙这个工作的。这里说呢，他们和其他的仇敌呢听到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线。我之前有讲过的了，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墙呢的目的其实是防御敌人嘛。所以呢，如果你话，我整好咗个城墙，不过呢我仍然争到门喎，咁唔得㗎喎，呢个系一个破口嚟㗎喎，起唔到防御嘅作用㗎嘛。安门线系通常最后嘅一个嘅工序嚟嘅，但系同时间亦都系一个唔能够划缺嘅一个步骤。其实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嘅属灵生命都系一样嘅咋。如果我哋嘅生命嘅当中有破口，然之后我哋唔理佢，结果只系会让敌人自出自入。无论我哋喺其他嘅方面几努力都好，例如我好努力服侍。我想告诉大家，没用的，白费 功夫啊！敌人嚟到呢一个嘅阶段咧，就打算开展一个暗杀行动。讲到明暗杀咧，所以就唔会明刀明枪嘅。经文第二节咧，跟住就讲啦。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的庄村相会。他们却想害我。阿挪平原是什么地方呢？离开耶路撒冷大概31公里，这个是波斯管辖的地区来的。那里呢有一个犹太人聚居的村庄。为什么选这里呢？好简单啫，去俾尼希米一个安全感，减低佢嘅戒心啊嘛！大家都系犹太人嘛，31公里，话远唔远，话近唔近，但系周围呢，其实就系其他嘅撒玛利亚人、非利士人聚居嘅地方，所以。去的沿途那里呢，的确是很容易受到袭击的。经文呢就没有提到参巴拉做什么提出说要想见尼希米。啊、这里讲到呢很客气的，请你来。但是有前科嘛，参巴拉和其他的人都曾经过去的日子对尼希米这么有敌意。所以尼希米心中有数的，这个的邀约呢其实都不方是好东西来的了。那尼希米怎么回应啊？第三节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你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一方面呢，安装门线这个呢是工程最后的阶段，不容有失，所以呢就需要好专心专注咁去完成啦，唔能够分心㗎嘛。另一方面，尼希米亦都深深知道洞悉咗参巴拉佢嗰个嘅阴谋。所以呢佢婉拒佢，好礼貌咁去推咗佢。佢话自己做緊一件好紧要嘅事，所以呢唔得闲嚟见你啦。其实圣经里面呢都有好多其他嘅例子，当一个人好专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其实是停不到的。保罗，新约的保罗呢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他在《使徒行传》第20章的时候呢，那里讲到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当他同一班的以弗所长老去分享，去到24节，他有一番好情深的说话。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讲得很豪气的。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圣名神恩惠的福音。当一个人已经锁定他的焦点、目标、方向，我想告诉大家，你自然呢就会好像保罗，好似尼希米咁样，停唔到噶，冇办法停落嚟，焉能停工啊！无论身边发生咩事，身边嘅人讲乜嘢催促你都好啦，都唔会放低。嗱，尼希米咧喺呢一度咧讲咗4次，你睇下第4节点讲？他们这样4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嗱，建造城墙系咁。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焦点很清楚，我们不会停下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发觉我们今天停了下来呢，我就会问，究竟是不是我们的焦点模糊了呢？做什么停了下来的？又或者更甚的，就是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停下来。当参巴拉不能够去阻止建造城墙这件事， 冇办法针对件事呢？跟住呢，佢就转移针对尼希米个人啦，透过希望打击尼希米嘅诚信，间接阻止呢一个嘅工程继续落去，令到群众惊啊！大家同我一起来到去读第五至到第九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终有风声，斯加姆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作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相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们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刚才讲嘛，这一度尼希米推了他四次，不过结果呢都是推不甩，避无可避啊。因为第五节话，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今次呢带埋封信嚟添，呢度形容佢係未封的信。嗱，以前嘅人呢点样能够保持呢啲嘅信件嘅机密呢？就係加个封印上去嘛。呢度话冇嗰个封印，即係话呢喺传递嘅过程里面呢，人係可以攞出嚟睇，沿途嘅时候甚至可以呢同人宣读。当咁样做嘅时候，就变成咗一封嘅公开信啦。参巴拉嘅目的就係当呢封信读咗出嚟嘅时候，能够喺犹太人中间呢制造谣言啦。跟住第六至到第七节呢，就话俾我哋听封信内容讲乜。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姆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作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相议。嗱，呢封信呢就係污蔑尼希米呢有两个罪状。第一个罪状呢，第六节话佢谋反啊。参巴拉提出嘅证据呢就话，哦，你叫呢班嘅犹太人嚟到起个城墙。但其实呢一个建造城墙嘅工程早喺这个以斯拉的年代，阿达薛西王颁下诏书的时候已经批准的了。但似乎呢，参巴拉一就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没什么可能的。又或者呢，他当他没有发生，视而不见，讲一些谣言。他的论点就是说，你呢班嘅以色列民已经亡咗国啦，耶路撒冷唔系政治嘅中心嚟嘅，你要起个城墙做乜嘢？更甚嘅，去到第七节，更加要话你要作他们的王，大件事啦，唔系净系人哋讲。跟住仲话你要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有在犹大有王，佢叫先知话自己系王啊。嗱，谋朝篡位呢，对每一个朝代嚟讲都系杀头嘅，罪无可恕。但系如果大家谂真啲，尼希米系咩人嚟嘅呢？他不是大卫的后裔，即是说呢，以色列人呢就没可能拥戴他做王的，更加没可能先知说这个这样的人是王的。所以件事一定不是这样假的。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尼希米就是这样被人讲闲话，被人卷咗入去一个呢 非常险峻的政治漩涡里面。你说，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未必会这样令到我们有生命危险。不过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生活上面的确是会遇到类似的境况的。例如在你的工作间，有人形容呢，我们工作间做事的地方是非多到呢好像杀戮战场。背后讲闲话，打小报告，有些人在人前人后是两个样来的，对不对啊？人言可畏啊。但是面对这些处境，究竟我们可以怎么回应？你看看尼希米怎么答，第八至到第九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希米呢就没有做到鹌鹑，为了自己的诚信和人格呢，他就选择愿意正面交锋，撑到底。他要直接指出这一切呢都是参巴拉作出来的，没有这样的事。其实参巴拉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惧怕。我不能够否认呢，惧怕呢有些时候是有一定的作用，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的。就好像如果发生火警，你有两个选择啦，一是就即刻走，是不是离开火警的现场。又或者呢，你发觉呢原来你的逃生的路径很大烟，甚至是有那个火头。那你怎么做啊？回入屋，用毛巾摄好那些蜡等浓烟不要走入来，然后等消防员来救你嘛，是不是？这个这样都是一个我们的常识来的。无论定镜喐都不喐，又或者即刻走佬 freeze or flee， 其实背后老实讲，走又好不走又好，最终为我们提供保护的其实都是来自上帝的。无论我们在工作间生活里面每一个范畴都好，我要问的就是，究竟我们信不信得过神？他不单只有能力，他亦都愿意去保护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力量去面对不同的危难处境，以致我们不需要害怕，甚至害怕到乱晒龙啊。正因为尼希米他认定上帝，所以他在第九节尾尾那里呢做了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祈祷，一句而已。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做出这个这样样的自我申辩和祈祷之后呢，他就将的结果呢就交回给神了。我们一路读下去，我们就会发现事情的发展是怎样啊？这个谣言煲不起啊！无论怎样讲，没事发生，起不到打击尼希米的作用。城墙的建造，门扇的安装，继续下去，没问题。这班人呢，在试图去打击尼希米的诚信，想暗杀他之后呢，第六章跟住落去讲到他们的拦阻的第三道板斧呢，就在第十至到第十四节了。我们又一起读，预备起。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帝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將殿門關鎖，因為他們要來殺你，就是夜裡來殺你。我說，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裡保存生命呢？我不進去，我看明神沒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說這話攻擊我，是多比亞和參巴拉攜買了他，攜買他的緣故是要叫我懼怕，依從他犯罪，他們好傳揚惡言毀謗我。我的神啊，多比亞、參巴拉、女先知、挪亞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嗱，呢度喺第十节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提到有一个人叫做示玛雅。啊，呢个咩人嚟嘅咧？咁呢个名咧喺当其时咧好普通嘅。经文咧净系讲到佢同其他人嗰个亲戚关系，就冇提到咧究竟佢喺神嘅殿里边咧系扮演啲咩角色，做啲咩嘅。点解佢闭门不出呢？嗱，有圣经学者咧就推测，话呢一个示玛雅咧可能系俾人软禁啊，所以出唔到嚟。但系因为冇其他嘅证据去支持咧，其实都系得个估字嘅啫。另外，其他嘅圣经学者就话啦，哦，佢可能咧，因为佢曾经喺礼仪上边咧有啲嘅不洁净啊，又或者咧佢喺上帝嘅面前咧曾经许愿，所以就唔出嚟啦咁。但是当我们继续读去那里，那句很清楚的，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他自己提出话我们要去神的殿里面的。所以这些话什么洁净上面，即是礼仪上面不洁净啊，又或者什么许过愿啊，这些等等的原因呢似乎都成立不到。所以究竟为什么他闭门不出呢？真的不是几知的。但他跟着在第十节下半节和第十一节呢，他就跟尼希米说，他说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我躲在神的殿里面呢，其实真的挺安全的。为什么啊？就算他被人追杀都没有人胆敢在神的殿里面去杀人嘛，所以那里 OK 的，应该没问题的。听落这个建议有几好，但是其实这个建议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尼希米作为一个领袖，如果他是这么贪生怕死的话，躲入圣殿呢，他最终是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人家会讲他的。之后第十三节就提到了，所以作为一个的领袖，如果他是留低一些的，又或者一个未完成的城墙的话，自己跳船自己走佬，正所谓蛇无头不行，连领袖都是这样呢，乜嘢嘅工作都冇办法做得成噶。除此之外，呢一个嘅建议更大嘅问题呢，就系在于违反咗神嘅律法。点解啊？头先我话啊嘛，尼希米佢唔系大卫嘅后裔，所以一定做唔成皇帝。佢更加唔系圣职人员。他不过是一个省长来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应该入去圣殿里面。这里告诉你，民数记第十八章第七节，在那里神和阿伦这样说的，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万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清楚了，跟着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这个规矩一早定落，清清楚楚说不得。如果尼希米是听了示玛雅的建议的话，做出这些违法违反上帝律法的行为呢，他想用自己的方法 去求生，一定冇好结果。嗱，尼希米呢睇得好清楚，示玛雅呢一番嘅说话，并不是出于神。尼希米相信佢系俾多比亚同埋参巴拉买通咗。十二至到第十三节咁样话：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贿买了他。贿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存恶言毁谤我。如果尼希米没有看通到示玛雅这个的阴谋呢，知道他的意见很大问题呢，他结果就会很害怕，好驚，跟住呢就跌咗落去犯罪呢个嘅结果。返返嚟我哋今日嘅场景。我相信呢，我哋喺生命嘅历程嘅里面总係会遇到困难同埋挑战。当我哋面对呢啲嘅处境嘅时候呢，其实身边嘅人好多时呢都係善意嘅，俾好多建议我哋嘅。我哋听埋好多意见嘅。不过我想问嘅就係，我哋分唔分得到边一啲嘅意见係嚟自神啊？就算呢啲係善意嘅建议都好，分唔分到啊？又或者调返转头，如果同你讲嘅人里面係不怀好意有私心，我哋又能唔能够察觉得到啊？如果尼希米是不熟悉旧约的律法，不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并且信得过神会保护他，最终带领他完成这个使命的话呢，可能他的选择就是匿入圣殿先，以为保住自己条命仔，然之后再慢慢那个城墙继续起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将自己陷在罪里面。跟着第十四节那里这样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这里呢不单止提到那两个你很熟悉的名字，多比亚、参巴拉，这里还说还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人人都想叫尼希米惧怕。不过这么多人说不紧要，因为当中的出路都是祈祷啊。看看最后那句怎么说，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求主监察。去到最后一个小的段落，这里告诉我们呢，修建城墙终于完成了。我们一起读埋最拉尾那几节，十五至到十九，预备起。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阿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许多许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第十五节那里呢，告诉我们听，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虽然呢部分的工作呢，在以斯拉的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停了。再加上呢，其实这个的修建呢，有部分呢都是需要做修补的工作，不是整个城墙由零开始起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这个依然是一个相当伟大的工程来的。今天我们的讲法叫做基建工程。工程需要做很多的准备，要将那些大石头搬运过来做材料，要去切割一些木材，甚至你要好好地去编排一些人手，需要很精准地去计算个工作。这里说呢，52日就已经搞定，非常了不起。你想想，我们之前我们去装修正堂都是这么上下的，是不是连个城墙都起了出来了。所以当周围的人听到第十六节，跟着就讲了，我们一世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这里说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好，今次轮到他们惧怕，不是尼希米惧怕，是轮到这一班敌人惧怕。结果他们全部都要降服在神的跟前。不过呢，这个第六章不是停在这里，还有几节的，不要开心得太早，因为17至第19节那里这样讲，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阿拉的儿子士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常寄信来叫我惧怕。多比亚呢死心不息，他为了阻止尼希米的工作呢，仍然默默地和那些犹大的贵胄互通消息，甚至呢这里说呢，和他们去结亲，彼此结连拉关系。这里提到一个名字叫做米舒兰。米舒兰是谁来的呢？早前我去讲建造城墙的时候呢，就不同的人就负责不同的部分。这个米舒兰呢就负责一个叫做鱼门的地方，领袖来的。不单止是这样，迟些去到第八章我们未讲到的，那里呢就讲到尼希米呢就在水门面前呢去宣读上帝的律法书。而这个的米舒兰就是和尼希米一起站台的。几紧要啊，这个十八节补充告诉我们听呢，多比亚的儿子约哈兰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即是什么？多比亚和米舒兰两个成为了亲家。多比亚的影响力就是这样暗暗的渗透在尼希米这个的领导班子那里，得不得人惊啊？另外，由于米舒兰和士加尼呢都是犹太的望族，所以呢亦都相信他们在经济上面商业上面有一些的关系。这个第十九节讲那个的善行呢，就可能因为呢他们之间有一些的商业的来往，带给犹太人社会上面有一些的经济利益。有埋这些这样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敌人是完全渗透在你的左右。我问你，如果你是尼希米，你会不会惧怕？最后呢，我想用一段我最近看到的好富激励性的新闻作为一个的总结。 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过牛下女车神单车选手李慧思，是吗？因为她的缘故呢，就香港就多了人呢玩这个单车运动。亦都可能呢，你听这个单车运动的时候呢，或许你听过一个叫做环法单车赛，听过没有？这个的单车赛呢，其实是单车界最高地位的一个赛事来的。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环法单车赛赢到总冠军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今年的环法单车赛呢，七月尾呢就完成了的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不是那个冠军车手他怎样努力，终于赢到了这样。我不是想讲他啊。原来呢，这个环法单车赛呢，另外还有一个的称号叫做红灯笼啊。我都是第一次听的。什么叫红灯笼呢？原来是颁给这个环法单车赛呢包尾那个选手。都挺惨啊，即包尾都颁个奖给你。即这个标签都是不是挺赞。这个拿到红灯笼的车手呢，是来自美国休斯顿 Houston。26岁的啫，他的名字叫做克拉德多克 Lawson Craddock。他呢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环法单车赛。不过呢，他在第一日的比赛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单车呢车过了一个水樽，结果就炒车，令到他呢的膊头骨折。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左边的眉上面呢是割开了。即係嗰幅相咧，都幾得人驚嚇，俾你望下。但係咧，呢一切都冇嚇驚佢，阻止唔到佢希望繼續去完成呢一場嘅賽事嘅決心。佢自己話：佢話咧，相對於身上邊嘅傷啊，如果第一日比賽我就要退場咧，对于我来讲是更加痛苦。于是呢，他就忍住痛再踩多80公里去到下一站。为什么要踩80公里呢？因为80公里之后呢才有救伤站。咁完成了简单的包扎之后呢，结果他继续完成了3400公里的赛事。3400公里有多少我真的不太知道，总之很长啊，是不是？结果完成到，不过就包尾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的赛事呢，其实已经很厉害。但原来这一段的经历呢，造就了另外一个更加美丽的结果。这个单车手不想停下来，他要跟他自己的伤患和痛和沮丧的心情去斗争。于是呢，他跟自己说，他每完成一站呢就捐出100元美金，然后他就成立了一个网页，就鼓励人家去捐钱。捐些钱来做什么啊？这钱呢是用来重建他的家乡，一个在去年大家都可能都会记得了，就是在这个德萨斯州呢有一个飓风叫做哈维，那就造成很大的破坏。他家乡那个的单车场呢，政府不知道什么原因啦，就搞了这么久都不重建，那于是他就筹款就要做这件事。在众多的网民的支持的底下，继续努力。为什么他钟情于这个单车场呢？因为这个单车场就是他第一日开始踏入这个单车运动训练的地方。在过程当中，他知道他的膊头所肩负的不单止是骨折的伤患， 佢係要透過呢一個嘅經歷，係承擔起成就更多單車選手嘅夢想。新聞講啊，到到截稿為止咧，呢一個咁樣樣嘅籌款活動咧，籌到$250,000喎，好犀利啊！尼希米能夠戰勝恐懼，好努力咁樣樣完成呢一個城牆嘅建造，係因為佢堅信呢個係神俾佢嘅呼召，佢要做呢樣嘢，所以佢專心咁做。多次推卻敵人俾佢嘅試探，因為佢好清楚知道陰謀嚟嘅。即使敵人喺度散播謠言，攻擊佢嘅誠信，仍然係面不改容，直斥其非。然之後祈禱咯，交託翻俾上帝。佢深信神一定唔會用一啲旁門左道、偷偷摸摸嘅方法叫佢匿埋喺聖殿，況且呢一個係明顯踩界嘅方法去完成一啲上帝叫佢做嘅嘢㗎，唔會咁嘅。當我哋睇埋第七章第一節開始嘅時候，答案就揭曉啦。經文嗰度點樣講啊？城牆修完，我安了門扇。连这个的门线都装埋了，搞定，靠着神赐给尼希米的力量，城墙终于大功告成，可以告一段落。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能够认定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正如今天这个讲道的题目，我们可以用信心宣告，我又惧怕谁呢？有什么好害怕？